为了争夺两名朝廷武官带来的一个红漆木箱，几路江湖豪客打的是不可开交。萧清风无意之中也被卷入到这场是非之中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忽然之间来了一个怪叫花子，也不知道这怪叫花子是哪头的，手持一根奇大无比的大铁拐杖。呵，这家伙才厉害，把这根拐杖舞动的是风雨不透啊，指东打西，是指南打北。双方又打了四五十个回合，虽然说这怪叫花子占了上风了，但要说他一个人在这把这四个人都给打退了也不太容易。而正这么个功夫，又来人了。来的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给萧清风金针疗伤的那位年轻的书生。还这年轻书生还是那么干净，头上戴着纹身公子巾，身穿月白缎的长袍，纤尘不染。你看这怪叫花子来那阵儿啊，虽然说速度也挺快，但还能分清他从哪个方向来的。但这书生一露面啊，在场的众人谁都不知道这书生究竟是从哪冒出来的，是天上掉的还是个地底下钻出来的，不知道，事先一点预兆都没有啊，刷一下子就出现在了众人面前，还是一副懒洋洋的神态，瞧这意思啊，根本就没把众人放到眼里头。别打了各位，谁都别打了，这盒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还值得你们是你争我夺的？我也来凑凑热闹，能不能把这东西给在下我先看看？他这一露面，把大家伙吓了一跳。怪叫花子往下一撤铁拐，唰，蹦出圈外，甩脸观瞧。麦永明拉宝剑也蹦出来了，萧清风晃动拂尘。和麦永明站到一起，军官和尼泊尔武士也都分开了，都注视着场子里头的这名书生。这麦永明经验多丰富啊，见多识广，一瞅就知道这书生是大有来头，当即把这宝剑还匣，朝这名书生深施了一礼：“朋友，在下宝姬麦永明。”今天要搁这两名王孙鹰爪手里头取一样东西。天下红花绿叶本是一家，阁下若是武林同道，在下不敢求助，但只希望您能置身于世外，他日山水相逢，定要报答今日之恩。你看江湖人都得有套江湖科，这麦永明闯荡江湖五十来年，啥风雨场面没见过呀？南北几省要提起赏干大侠来，也大伙也都竖大拇指。今儿个他这一报这名头，这话说的又非常漂亮，估计这少年呐，怎么的也得给他个情面，弄不好伸手一帮他。得，这事儿这就办成了。哪知道这少年根本就没把这麦永明放到眼里头，就跟没听说江湖上还有麦永明这么一号差不多少，只不过就微微点了点头啊，我知道了。这一句话把这麦永明给撅回来了。麦永明啥时候受过这种气？这哥平时老爷子火爆子脾气早就发作了，今儿个情况特殊，哎，想说两句啥没说话。这两名军官一瞅这书生把这麦永明给撅回去了，哎，觉得自己有希望，赶紧是报腕当胸：“朋友，我们在御林军之中当差，今天奉了当今万岁之命，送上一样东西要到拉萨，没想到给这个老混蛋劫了，在下不敢求阁下相助， 这希望能置身于世外。这位把这御林军把当今皇上抬出来了，也为能把这少年书生给压住呢。哪知道少年书生还是没擂那茶，还是不冷不热啊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气坏了旁边那怪叫花子。虽然这怪叫花子也知道这少年书生肯定有能耐，但说实话心里头不服气，微微一声冷笑，把这铁拐一晃，这就要发作。单说那少年书生仍然是脸上带着微笑往前迈了一步。这盒子里头装的是什么东西啊，值得你们你争我夺的啊？今儿个我既然赶上了，我非要看看不可。这阵啊，这红漆木盒就搁这麦有名手里头呢。这书生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，就朝他脚下一滑，麦永明就觉得眼前唰啦一花，哎，一愣神，这么个功夫，手里这红漆木盒被这少年给抢过去了。哎呀，你给我还回来！麦永明啥身份？功夫在这南北几省，那也是首屈一指，不说拔了尖盖了帽了，也差不多少，海防敌手。今儿个在这个书生面前一招没过，东西被人家给抢过去了，这脸呐也算是从天上栽到地下去了。刚要飞身过去把这东西给抢回来，这书生唰啦脚下移行换步，已经出去两丈开外了，一伸手把这红漆木箱已经就打开了。我看看里头是什么东西，值得你们如此的你争我夺呀。伸手把里头东西掏出来了，在这大家伙面前一晃，各位看着没，你们争的就是这个狗屁呀，一文不值，这是个祸害呀，留它何用。说着话往地下一摔啊，啪稀里哗啦摔了个稀巴碎。那位说他这摔的什么呢？一个白瓷瓶，也没啥了不得的，充其量景德镇的细瓷儿，哪个官窑烧出来的，啥也不是。大家伙这才知道受骗了啊！赶上你也争我夺，恨不能杀他个头破血流，争夺的就这么个东西。心里头那个懊恼劲儿那就不用说了。单说这少年书生把这瓷瓶摔碎了之后朗声一乐，哈哈哈哈，祸根一灭刚割止，笑杀当代鲁仲连，不宜快哉，不宜快哉，在下少赔了。说着话袍袖一抖，这位是身轻如燕呐，眨眼之间消失在了茫茫的草原之中。他这一走，麦永明可不干了：“阁下，既然你趟了这趟浑水，哪容你走的这么容易？”亚宝剑在后头就追，紧跟着那两名军官尼泊尔武士跟着也都追过去了。刚才这打的还是乱七八糟。眨眼之间草原之上又恢复了宁静，萧清风把这拂尘一挂也想追过去，那怪叫花子没走，伸着大铁拐杖一拦他：“慢子，你先别走，他们去了你以为你追得上吗？还是留下点精力等待这天湖之会吧。”说着话，这怪叫花子猛然之间一横拐杖，奔着萧清风是拦腰就扫过来了。本来这萧清风正跟这怪叫花子说着话呢，万万也没想到突然之间他就下了手了。这怪叫花子这出手多快呀，萧清风你别说没防备，有防备也躲不开，一闭眼完了， 心里头还琢磨呢，这为啥呀？无缘无故的就给我来这么一下子，这条命肯定保不住了。这一拐杖正抽到这萧清风这屁股蛋子上，把这萧清风平地打起来，能有三四丈高，飞出去能有六七丈那么远。哎，您说怪不啊？这一拐杖下去啊，萧清风就感觉不是说实打实的、抽到自己这屁股蛋子上的，而是这怪叫花在关键时刻用了一点巧劲儿，这大铁拐杖往上一挑，把自己给挑起来了，啪叽落到地上，把自己摔了个七荤八素。后来扑了扑了身上这土，站起来了，一点没受伤，咋没咋地。哎，心里头这个奇怪呀、先说话这老叫花子，要这干什么呢？这玩笑开的也太重了吧。我跟你素不相识，何至于如此的戏弄于我呀。回过头来想和人家理论几句，再一找怪叫花子早就已经是踪迹不见，心里更奇怪了，也不知道这怪叫花子跟自己究竟是有是敌，为什么忽然之间给自己来这么一下子？要说和自己有仇，还就吓唬吓唬自己，根本就没动真格的，百思不得其解，转身回奔店房。您说这通折腾，天早就大亮了，这半夜里头这一场打斗啊，乒乓乒乓，从这店里头打到店外头，店主啊房客呀吓得都是一佛出世是二佛升天，用被户蒙着脑袋，谁都没敢出来。后来打斗声音渐渐远了，过了老半天，这店主人这才敢从这屋里头出来，滴溜着灯笼啊仔细一看呢、麦永明、军官、武士以及那怪叫花子这四间房间的门都开着呢，窝里的人已是踪迹不见。这店主人先说话，罢了罢了啊，我早就知道这怪叫花子他不是个好东西，本来就不想留他。你看本来这几个人呢都没了，究竟谁惹出来的事儿他不知道，当然那军官他不敢骂，也不敢骂武士，更不敢骂这麦永明，一口咬定今儿个这事儿是老叫花子闹出来的。那伙计啊好像还有点良心，掌柜子他还给咱们一锭元宝呢，那锭元宝我称了足足能有十二两。哦，真十二两吗？确实一点都没错。哎呀，这掌柜的一听啊赶紧跑到自己房间里去了，到自己房间时间不大又回来了。哎呦喂，这个天杀的老叫花子，他是偷了我的银子却来戏弄于我呀，真是杀不尽死不绝，下一次他要再敢到咱们店房来，我非把他扒皮抽了筋不可。这店主人一边骂显得非常伤心。这陈天宇心里头琢磨，这老叫花子这手段确实挺高明，但要说这让这人家店主人把这房饭钱都给搭上了，他心里头啊也挺过意不去。少年人古道热肠，凡事从来不想这里的利害关系，迈步从自己房间里头出来。哎，店家不要伤心难过，那锭元宝我赔给你吧。那位叫花子是我的一位长辈，他为人生性滑稽，我琢磨是故意的捉弄你的。这店主人虽然也觉得挺奇怪，先说话这位贵公子衣衫华丽，怎么能跟这叫花子认识呢？但一听说他要赔钱，也不管那么多了，千恩万谢，谢出望外。单说陈天宇回到自己房间里头要坐了一会儿，天大亮了，萧清风悄悄的回来和陈天宇把昨天晚上的经过又讲说了一遍，两个人都感到非常的怪异啊， 这老叫花子是友是敌，现在还分不清楚。麦永明以及那军官武士为什么要争夺一个普普通通的瓷瓶，师徒俩人也搞不明白，满腹的疑团。吃过了早饭，师徒二人当成赶路，就这么从这日喀则出发，往前又走了半个月，就来到拉萨的西北。这拉萨西北呀，前头有一座大山，高耸入云呐。这座山乃是西藏境内第二高峰，名叫念青唐古拉山，仅次于喜马拉雅山。这阵儿啊，时间已经到夏天了，在山脚下呢，还真就挺暖和，百花齐放，半山腰之处也是流泉鸣响，和这江南初春差不多少。但你搁这得往山顶上看呐，雪花纷飞。这一座山不同的高度咋季节，禅天宇从来就没看过这么特殊的景色呀。当时心里头感觉非常的新鲜。萧清风把马带住了，立马在念青唐古拉山前头。鱼儿，你看着没？到了，这地方就是想当年桂华生桂老前辈隐居之地，也不知道他老人家还在不在人间，能不能为我师徒解脱困境。师徒两个早就把登山用具都准备好了，一路之上攀藤附葛，又走了三天，这才到这半山腰之处。拢目光再一看，哎呦，这师徒二人呐，不由得都是心旷神怡。这眼前这景色简直太美了，从来都没见过。但见冰川交错，是眼若银龙的一般。这山上这冰川亘古不化，太阳一照一折射一散射，呵，整个这大冰层都是浅蓝色的，都透明，真可以说是奇丽万状，美的是难以形容啊。这师徒两个人呢，搁这正看这冰川奇景呢，正这么个功夫，就听见这山腰呢，咻咻，有着一截挂风之声。啊！师徒两个人不由得一愣，回过头来一看，只见这身后不太远的地方，就出现了两条人影，唰唰，这就过去了。只看到这两人身上穿着灰色的衣服，上了对面的山崖之上。因为这地方山风错杂，虽然说离着不算太远，但是呢，这俩人一转弯没入到山口之中，没影了，长得啥样没看清。师傅，这萧清风说，不要惊慌，看起来好像有江湖之人来到这地方，我们小心提防也就是了。就这么，师徒二人继续登山，往前又走了一段路程。忽然之间呢，就听见前头隐隐约约传来了一阵琴声，琴声悠扬，非常的好听。陈天宇看了看萧清风，师傅，哎，我听这琴声咋这么熟呢？顺着这琴声继续往前走。哎，您说怪不？两个人自从登山以来是越走越冷，把这陈天宇冻的都实在是忍受不住了。这阵越走越暖和，简直可以说是温暖如春呐。怎么回事呢？这西藏这地方活火山特别多，这地底下星罗棋布，这地方正好距离这火山口比较近， 所以才感觉非常暖和。比如说前些日子师徒两个人见到那温泉和这活 火山也有关。当然陈天宇和萧清风久居于西藏，对于这个不可能不明白。俩人继续往山上走，忽然呢，这前面那琴音又传过来了，而且是越听越清晰。这陈天宇那是知音明律，就听出来了，这是一种五弦的胡琴，这上调拉的是非常的凄凉，而且听这琴音非常熟，好像是什么时候听过，但一时之间好像又想不起来了。冷不丁的，陈天宇心里头一动啊，就听前头有人一边弹着琴一边唱着歌，唱的什么呢？说冰川下头有只小黄羊，它失了爹又没了娘，天上的乌鹰追着它，要把它抓去充食粮。冰川天女，我的好姐姐呀，你听不听见她在哀鸣？知不知道她的忧伤？这一听着这歌声，陈天宇听出来了，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假名桑马真名叫支那的那藏族姑娘。哎呦，又惊又喜，这藏族姑娘对于陈天宇来说可以说是魂牵梦绕，没想到搁这地方能遇着她。师傅你听这歌声，我知道不是别人，正是那藏族姑娘支那，好像正在向这冰川天女求救呢。我们原来只是听别人讲过什么冰川天女，没想到冰川天女住到这呀。师傅，这藏族姑娘真是多灾多难，分明有恶人要追她了。一边说着急急忙忙往前赶，也没等这萧清风吩咐，双手扣着飞刀奔起声音这就过去了。往前一拐弯，转过了一个山坳，忽然之间就瞅着眼前一亮，再一看，群山环抱之中出现了白茫茫的一片湖水，眼前出现了一个大湖。咱们书中代言，这大湖便是世界第一高湖，藏语管它叫唐格里海。这湖面的海拔在4672公尺以上，比这世界上的著名高湖滴滴咔咔湖就在这南美洲的玻利亚高原，比那个还高上800多米，相当于撒泰山。这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大奇迹。放眼再一看呢，湖水是非常的清澈，碧波荡荡，湖里头还飘着一片一片的浮冰，被这太阳光一照，寒光闪闪，那真是水连着天，天连着水，山是冰山，水是绿水，真是太美了。在这湖边上，绿草如茵，杂花生树，因为这地方比较暖和，再加上有水，各种植物长得还算是茂盛吧。萧清风师徒此来，也不知道吉凶如何。